痛，蚀骨的痛。江忍痛的面色发白，却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。他紧紧抱住一个6岁小孩，把他的头按在自己胸口。头顶上传来土匪走来走去的脚步声，棍棒交接的声音，利器撕裂布帛的声音，昭示着危险仍未过去。
哎，我怎么觉得这里的地不太一样啊？
有人跺了跺地板，荣月紧张的颤抖，江人也缩紧了自己怀抱的力度。另一个人又跺了一下，这下两人连呼吸都紧紧屏住。好在那人表达的是对他判断的怀疑。
没有啊，还好吧。
大约实在是没看到什么类似于出口之类的破绽，先前那人也有点怀疑自己。
是我想多了？哼，你以为呢？哎，你说有没有什么地下室之类的？债主都被抓了，要有他们自己还不躲了？
那人想了想，大约是觉得有理，又跺了跺脚，便离开了。他俩这才重重吐出一口气。不一会儿，头顶又发出铁器穿破棉布、刺入血肉的声音，有人发出一阵短促的尖叫，随即便是痛苦的呻吟。红色的血迹顺着木头往下滴落，怀里的荣月忍不住发出低低的哭泣。他赶忙捂住他的嘴，强忍悲痛，低声道：“
忍住，荣月，忍住。”
直到落日西沉，这场浩劫才过去。他拖着疲惫的身躯，带着荣月爬上了地面，看着这尸骸遍地，心里只觉得茫然。这样的地方，他既未去过，也未曾见过，令他有种恍惚的陌生感，仿佛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。直到荣月哭泣着问他：“
哥哥，爹和娘呢？”
他才从茫然中回过神来。他怀抱着不应该有的期望，把尸体一个个翻过来，辨认他们的服饰，探查他们的生机，一边翻一边喊：“
爹，娘！”
荣月也和他一起呼喊着，翻找着。他们终于找到了发冷的爹娘的尸体。荣月抱着他的腿放声痛哭，一会儿叫娘，一会儿叫哥。他看着窗外的月光，忽然抓住荣月的手，严肃地说：“听着，荣月，今天哭过这一场，你就再也不能哭了，因为我们再也没有父母，没有亲友，只有彼此相依为命。我们要很艰难地活在这个世上。”